上一集我们讲到，英国在工业革命快完成的时候呢，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使团。在大英帝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清帝国呢，也正处于乾隆时代，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峰时代。今天学术界啊，一提起对明清两代这个 GDP 的研究，经常会响起一片质疑声。特别是对麦迪逊所谓1820年，也就是道光年间，中国 GDP 占世界 33% 的说法，普遍认为过于夸张。但是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居于第一位，这个呢，毫无疑问。当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当中的份额占多少呢？是英国的8倍，是俄国的6倍，是日本的9倍。哎，美国后来才刚刚建国，不止比美国要多多少倍。虽然大清王朝它不重视对外贸易，但是仅仅凭借它庞大的经济体量，它仍然是世界贸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盛世当中，康乾盛世啊，也是体量最大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呢，就是以前的那些著名盛世，人口不过几千万，但是乾隆时期，人口是将近3亿。所以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才是真正的盛世，但实际上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最繁荣的一个盛世。从物质财富的角度来看呢，确实是这样。所以就在中国的康乾盛世当中，1792年，英国国王派出一支庞大的使臣队伍，由马加尔尼勋爵带领前往中国。那么英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在1792年访问中国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经过工业革命，英国的工业迅速强大，英国人需要把自己的工业制成品呢卖到全世界。可是他们的商品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受欢迎，就是打不开中国的市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的外贸体制很特殊，当时中国实行一口通商，就是只在广州这一个地方对外贸易。那么广州的海关呢非常腐败，每条到广州的船首先都得交上1950两白银的贿赂才让你进港口。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呢还不允许自由贸易，外商必须得经过一个中国官方指定的机构叫13行才能交易。外国商人到达中国之后呢，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卖给13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高低。你采购什么东西也得经过13行，不管他们提供的东西质量怎么样。所以英国人认为中国的这个贸易体制啊有问题，导致他们跟中国的贸易出现巨额的逆差。因为英国那个时候需要大量购买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可是中国人呢只买点钟表，别的什么都不买，所以英国人只能拿大量的现金来跟中国进行贸易。没多长时间，英国人手里的白银就花光了，所以英国人很着急。那么这时候英国已经成了海上霸主，他的殖民地遍及全球。虽然当时英国人人口不过1000万，中国人口是将近3亿，英国是一个小小的岛国，中国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但是英国人认为他们有底气来跟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握握手，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来打开中国的大门，让中国呢搞一个改革开放。所以马加尔尼就来到了中国，这件事儿啊很重要，因为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是通过这件事儿第一次深入接触。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呢，一般都是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我个人认为起点应该画在这次英国使臣访华。来到中国之后，英国人非常震惊，因为中国在很多方面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在来到中国之前，英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人人都绫罗绸缎。然而到了中国之后，就像以前我们讲过的那样，他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中国人非常穷。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那么穷呢？戴逸先生主编过一套书叫《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其中有一章介绍呢，18世纪普通一个英国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是137英镑。除掉各种花费，到年底他们能存多少钱呢？能存下11英镑。那么这11英镑相当于中国的多少收入呢？大约40两白银。那在那个时代，一个中国农民家庭一年能挣多少钱呢？全年收入不过32两。一年得花多少钱呢？ 得花35两，也就是说，普通中国农民家庭一年辛苦到头，你得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就会立刻破产，只能卖儿卖女。那么为什么康乾盛世它是一个贫困的盛世呢？主要就是因为人口原因。本来乾隆朝的这个粮食产量啊，跟以前朝代比呢，是有增加的。乾隆皇帝提供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他又主动推广红薯和玉米的种植，所以乾隆朝粮食产量是历代最高的。秦朝汉朝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呢，大概是400亿斤，唐朝呢是600亿斤，宋朝是800亿斤，明朝达到了1400亿斤。那到了乾隆晚期，粮食总产量达到了2000亿斤。但是与此同时呢，乾隆朝还有另外一个记录，就是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啊，多数时候是几千万，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1亿。但是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当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1倍，到乾隆晚年，人口将近3亿。所以虽然粮食总产量创了历史最高，但是人均下来呢，又是历史最低。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和隋唐都是将近1000斤，宋代呢是1450斤，明代是1200斤，但是乾隆年间只有780斤，这是秦朝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看《汉书》记载，汉代文景之治的时候，老百姓都很富，聚会的时候呢，据说家家户户都得骑马，而且全得骑公马，你要是骑母马或者小马，别人会笑话你。但是乾隆盛世当中绝对没有类似的记载。所以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是一个贫困的盛世。这种贫困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到了中国之后，英国人发现大清王朝虽然不那么富裕，但是有一点呢非常厉害，那就是国家非常有秩序。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政治统治却是井井有条。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广大的地面上，一切制度都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这是英国人的记载。英国人说，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广大的面积，遵循着同一个法律和制度，拥有同样的文字，同样的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同一个君主的绝对统治之下，这在欧洲是完全做不到。英国人认为中国的社会治安比欧洲要强很多，政治效率也比欧洲要高。他们说，北京人口虽然这么多，但是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他们在中国感觉非常安全。中国官府的行政组织能力也非常高。英国人来到中国呀，为了讨乾隆的好，给乾隆带来了好多礼物。打包之后呢，一共是600多个包裹。那么这些包裹形状不一，大小不一，从船上卸下来之后又辗转多次才送到目的地。所以英国人认为最后肯定有一些东西呢会磕磕碰碰造成损坏。但是在中国官府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下，这些东西由中国劳工迅速的由船上搬运下来，几经辗转运到承德，组装完毕，英国人发现没有一件破损。英国人说，这种政治效率全世界第一。他们说，的确在中国呀，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声令下，什么都能办成，最费力的事也能随时得到执行。但是这种政治效率达成的方式是英国人想象不到的。英国人长途航行，他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航路，所以呢误打误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到了定海之后呢，他们需要当地的官员给他们找2个领航员，沿着海路给他们领到天津。那么英国人到来之前，通过两广总督啊给乾隆打了一个汇报，乾隆已经知道他们要来。乾隆说，外交无小事，沿海的官员如果遇到英国的这个贡使，乾隆认为他们是给他进贡来的，遇到英国的贡使一定得好好招待。所以定海的最高官员定海总兵满口答应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找。但是定海总兵寻找领航员的方式跟英国人想象的可不一样。按照英国人的逻辑，中国官员应该高价悬赏，100两白银没人去，我200两，200两没人去，我1000两，总有人会给英国人服务。但是定海总兵呢，他并不这样办，他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 到城里挨家挨户搜寻，调查谁航过海，让英国人就在大堂边上坐着等着。一会儿功夫，士兵就带来了好几十个中国百姓，黑压压的跪了一地。士兵说这些人都航过海，总兵呢就一一询问谁到过天津，最后呢指定了两个人，说你们俩跟英国人去。那么给多少钱呢？一文钱也不给。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给国家服务，而且呢我总兵衙门也没有这笔经费。那么这俩人说，我们俩呀好几年都不航海了，现在我们改行了，我们在城里开了买卖，我们要是一走的话，这买卖开不下去，我们一家老小没人养活。总兵说，你别在这跟我狡辩，哎，你要是不去啊，我现在就把你摁在地上打板子。这俩人一看没办法，只好收拾行李乖乖的就跟着英国人走了。那么中国人司空见惯的这一幕，让英国人感觉不寒而栗。他们说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治或者给予百姓的保护不那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这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英国人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很大的落差。马加尔尼说，中国政治制度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者监督皇权。他说，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文献当中，你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中国人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会导致犯上作乱。那么在当时的欧洲，本来正流行着一股中国热，就像今天中国的这个学习西方的浪潮一样，当时很多欧洲学者读过了传教士翻译过来的很多中国经典，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治理的非常好的一个国家，所以呢，纷纷号召要向中国取经。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当中呢，毕恭毕敬地供着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也治理的最好的国家。法国大数学家莱姆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那么我们今天的中国努力地向世界靠拢，是吧？向西方接轨。当时的欧洲学者却说，我们要向中国学习，要跟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徒弟。那么这种对遥远文明的狂热呀，实际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外国的月亮比本国的圆。正如同近代以来很多中国人有一股崇洋的热潮一样，本质都是借他人的杯酒浇本国的快乐，目的呢是借人家的长处来攻本地的短处。那么这种中国热它之所以在欧洲兴起，实际上是启蒙运动当中欧洲的知识分子借助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世俗精神来批判中世纪欧洲的神权和迷信。这里头呢，既有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解读，也有一些美丽的误会。但是英国人对中国的这次访问迅速打破了传教士在欧洲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美丽的中国神话。马加尔尼使团到达天津之后呢，全体成员换上了中国官方提供的平底船，沿着运河由天津前往北京。那么很多中国人呢，以前没见过金发碧眼的洋鬼子，所以呢，纷纷挤到运河边上的这个小船上呢去看热闹。那么官方的大船行进的过程当中，边上的小船呢，有一艘大家都往前头挤呢，就把这个船给挤翻了，很多人噼里啪啦掉到运河里了。那么马加尔尼使团的成员发现，周围那么多船，没有任何一个人跳下去救人。那么掉到河里的这些人呢，有几个显然是不会水的。所以英国人叫中国这个官船的水手赶紧停下来，说咱们得救人呢。官船的水手说不能停，因为我们官船呢每天开到哪儿都有定制，一停下来呢就影响我们的计划了，所以呢继续往前行驶。所以英国人说，这些可怜的家伙最后有几个肯定是淹死了。所以乾隆时代到了中国的这些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呀印象非常深刻。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老百姓的表情呢也非常正常，但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就变了。他们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下自然产生出来的结果， 不过在他们的私下生活当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只不过一见了官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些英国人当中的好几个回国之后啊，都写了回忆录。在回忆录当中，他们分析说，中国这种国民性格呢，是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大量的华人，这些海外华人呢，看起来都很正常。他们说，我们在菲律宾群岛、在巴达维亚、在槟榔屿、在世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的属地啊，见到的中国移民既诚实又勤劳，而且呢还有很强的发明创造能力。但是生活在本国的中国人却远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比起来呢，更胆小，也更冷漠，同时呢也更残酷。所以英国人呢，在世界上第一次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国民性格以及它的起因。使团成员巴罗说，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统治者用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完全是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而且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英国使团回国之后呢，他们的回忆录纷纷出版，他们就第一次向全世界撩开了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导致西方人的中国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从文明变成了野蛮。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原始的多神论者，什么都信。中国人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那么在英国使团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想象过武力攻打中国的可能。中国如此强大，谁敢挑衅中国呢？但是马加尔尼一回国，用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来了。而且这种声音呢，还披上了文明的伪装。马加尔尼宣称，如果中国县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中国人的这种进取心、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被激励起来。在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当中，欧洲贸易也会获益，全世界都会在互惠的商业当中联合起来。这个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进行了思想铺垫。那么一提到鸦片战争啊，提到后来中国被侵略的历史呢，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这是在晚清那几个懦弱无能的道光啊、咸丰啊这样的皇帝统治之下才会发生的。但是可能很多人想不到，鸦片战争它跟乾隆皇帝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这一点呢，我们下一集再讲。